这样子。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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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我们来接着我们昨天的在还没开始之前哈，我还是因为也强调一下哈，因为在为准备跟大家谈的时候，讲这个课，其实有时候自己看了、也看对这个也有欢喜啊，所以说也。我们有两位法师提议讲这个经啊，也是功德无量，有这样的因缘啊，大家也才有这个缘啊，来寻求这个法门。那我要讲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第一节课已经有提到了，这么一个法门，不要说这样听过啊，那我尽可能讲的，大家让大家懂了啊。我总是能力有限，但不过站在你们个人的立场啊，尽可能把这个要领啊，当然要有一种殊胜难得想啊，要把看看能不能转为实际上的一个关心，看能不能有没有这种要领，能不能在自己的揣摩当中看能不能获得，因为这个对于我们的修行来讲，这是一个非常核心、非常根本的要点，根本的修行法要了。我自己刚好最近也准备在讲另外一部《般若经》，那这两个相互的这样的参照啊，总是觉得，就像我们的佛观念啊。你越熏修啊，你越用心啊，那种对要领的掌握啊，可以更直接、更强硬，对你的心呢，也会产生一种直接有力的一些我们讲就好像就是一种安住吧。那这种安住是在于不是安住在哪里。而是好像我们知道我们心应该放哪里，但这个心放哪里又不是说把固定的心把绑在哪里的意思，或是抓了一个心去放哪里，总是你会发觉你这个修行的路啊，有一个这个法作为归依处，正归处就是你懂得，你信得过这样的一个法，而且你知道这个法甚深难得，你升起的这个很极大的皈依心，你觉得你很庆幸你有这个因缘，如佛所说的这样的，能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个法，你内心升起这一些陆陆续一相应出来的这种欢喜啊，其实这是难得的因缘啊，那所以说大家不妨也试着去揣摩看看，看能不能转为一个自己对自己有一个能安住自己心，能依这个法摄受你的心，即便这个心本不得得，但你知道用这种因缘和合的这个假心，也知道用这个 这一份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六层云影的自性相，但我们知道这是六层云影，我们知道用这种姑且名之为心的心安住在这样安立这个法上啊，我觉得这是大家不妨希望就是能在这么一段时间里面呢，看能不能揣摩得出来啊。那昨天我在谈课的时候有谈到一点，就是说当我们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修行啊，这个核心的原理要掌握得到，掌握到以后，不像我们有些状况，就是以为我们单修一个法，或是某一个以为这叫佛法，就是说你对持戒、对修定，那你很坚持的这样修，很诚心的修，那你认为这可能就是我的修行的法门，而这个法门可以让我解脱。基本上我们都不否定，而且认为应该。但谈论这个法的时候，我们会找到一个众生的根本颠倒处。那解脱也唯有依这个，所以从第一章，这是文殊章啊。文殊章先问的是佛的什么？如来的本起清净因地法心，就是因为这样才成佛，所以等于是解脱成佛的关键。那现在，假如你现在所修的东西跟这个无关，那这个修法变成是一种，有时候不妨说叫戒禁起见，戒禁起见呢、啊？为什么？不是解脱因，误以为解脱因，以为这样的禁忌、这样的戒法啊，可以让我解脱，可是实际上它跟解脱无关。以为这样的一个定法，非因即因的意思，它没有这样的作用。因为它跟这个修法无关，啊，所以整个观念你会站在这种很根本的见来抉择，哪些谈的佛法是真佛法啊？跟我们前面也谈了，假如这里面缺少了三法印，就算你念出来是经典，也不是佛法。好，那同时我也讲说，掌握这个要理的时候，它一定会在哪里？在一切处用，一定会在一切处。为什么？它不会孤守于静或动，它会在一切处用。这里面啊，有一个经文啊，我念给大家听啊。我们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稍微记几句，然后再去查，也可以查啊。但我想我就不需要再。引很多的，只有了解意思，我重点我都希望大家了解意思啊。但是文殊师利啊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里面有说啊，文殊师利言：无作智，无作智没有造作哦，无作啊，无作智，名不退智，未退。因为凡是有造作，是不是会退？所以如果是生灭智，我们不是到最后无生智吗？啊，无生无作，类似这样的一个道理。无作智，没有在造业，没有一个能造所造的这样的智，才叫做啊不退智，这才叫不退智。所以我们现在修的其实也是般若的这种无作的智啊。他说，犹如金庭啊。就金庭啊，这个金庭就是什么样？这样的无作智，犹如金庭。金庭就是一个金字旁在朝廷的庭，就像好像一个金块，我们要做成金器啊，这个金块拿来捶打啊，犹如金庭，先加捶打，方知好恶啊，要捶打。若不自打啊，就冶炼的意思啊。若不也打了，也练了，也打啊，无能知者啊，就无法知道。不退智，不退智相亦复如是。要行境界，不念不着，无起无作，具足不动不生不灭啊， 而乃显现，有意思吗？这一句话如果很清楚，就是呼应的，就是说当你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你会不会坚守一种威仪、一种面向、一种角度？不会，因为你认为一切法皆不可得。所以真正的无生智，这个无作智一定在哪里？在一切处随缘的。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你必须要试着将这个观念、这样的一个证件，在你的生活行住坐卧当中去练。可能你在这个阶段，就像天台智的大师、慧智大师，他们都有强调以作为仪为重。刚开始要以作为仪，但道智的大师晚期他就没有特别强调作为仪，因为他修的是特别强调是圆顿止观，那是一切处的，一切处的。不过在他们早期，他们都会强调四种威仪当中以坐威仪，因为初学者没办法在行住坐卧保持得非常稳，所以他强调坐威仪完了以后会强调动中修。所以慧思大师也有随智意三昧，随智意三昧就是动中修的意思，走到哪里意到哪里修到哪里。那智大师也跟着这个随智意昧讲出了一个叫觉意三昧啊，也就是挥行挥坐三昧，就是动中修。但他们也同时认为要做，那只是因为初学者。但主要的修行在哪里？在一切处。好，有威仪有仪轨的修持，但同时他认为不能离开四威仪修行的。所以无作之必须要怎么样？他讲说你好坏，你这个而难显现啊，这个无作之要怎么样？要行境界啊，要在境界里面怎么样？不念不着。要在境界里面，既有境界，却又不念不着。这个才是在冶炼你什么？你的无作智，才是这样。所以像我们来讲，如果你看远离人群，在山上修的啊，一点是人我是非之没有。不是，因为什么都没有，人我是非，只有你一个大灰而已啊！当然说没有是非了，因为你最大了嘛。所以你只有住，全部都是你，既是那样没有人我是非，因为全部都是是，都是只有你而已啊！当然也就全部都灰到你身上来啊！所以你以为没是非，其实是就大是非了啊！就住在这里，所以有时候。你不透过静去淬炼啊，你不知道你的这种心能不能吞得下来。我所谓吞得下来，不是那种执着静，然后执着这个人，我要忍耐这个人，不是、啊。我们现在这个我讲的这种修行都是，比较后面，不是比较粗的，我们现在连这个粗的都做不到。但是真用功的话，就不谈这个了。真用功的话，是借着人我的种种的锤炼呢、啊，要忍的是什么？无作、无生。我在这个境当中，我如何不落入境的执取，而不是落入境的执取，在境上又再加上是是非顺境可爱境不可爱境。你执着境以后，才会再执着这个可不可爱。那你这个东西是又是一下一左了。就已经又退了。那真正修行的时候，他所忍的是什么？忍的那一份分别，不是忍那个好坏。那个好坏是先只有法，有法以后才有好坏。他现在忍的不是那个好坏，是忍的那个有。我一落一法不可得，何来好坏？好坏是还是这样？所以这里面就我刚好因为也要谈这部经，那刚好他有这个我就来把它录出来啊，真的来补充我们昨天谈的，就是说所有修行要不会在这个根源处啊，可能是相似佛法。那掌握到这个根源处的时候，又在哪里修？在一切处修。刚好观念我说一看讲完他就跑出来，我们经常讲课就有这种 经常有的现象就是你刚需要这个东西，这个东西会跑出来支持你。有时候就哎讲完，哎这里又跑出这种东西来，啊刚好就是你之前所讲的，做一个佐证。好，所以讲就是说，一定要这样捶打。所以你看，无作自是在境界里面捶打，境界里面捶打，这才是根源处。啊，所以会修行的在哪里修，知道吧？所以你要么就是有些人啊一直在避免境界啊，初学者当然有些境不能太强，但你如果一味在逃避这个境界，你也很难成熟，你也很难成熟，没办法成熟啊。好，这个要无起无作啊，具足不动不生不灭而乃显现的 啊，这是这个道理。好，那我们接下来看昨天我们谈到最后啊，就是第四页这个，我们连知空者啊，就是说我们观这个一切，因为所有的根源在哪里，所有的问题出在众生执着任妄认四大为自身相，六尘缘以为自心相。那现在就执着唯有自性，现在回头来看怎么样能知觉者不可得，那也不能执着上，亦不可说无不知觉。那个无不知觉是另外的一面的肯定。你既不执着不知觉，就无这个知觉者，连无不知觉者啊，也要怎么样？要能跳跃。因为你如果有一个叫无不知觉者，那会有一个什么有知觉者，是不是？因为有一个知觉者。就像中论里面讲的，什么叫无为？什么叫无为？有为灭就无为，所以无为靠谁？靠有为。那无为一旦靠有为，那无为还叫无为吗？所以如果以无为，我就说我们经常讲的道理啊，应该落到一边去。这个就是大家在这种文法当中应该要学会这种知见。你讲的空是空有相对的空，还你讲的无为是有为无为相对的无为，你讲的无常是常无常相对的无常，这些都违背他的原来意思。是大家留意啊，这个很多问题我们都经常掉到这里。你讲你是修无为法，但你这个无为的体会其实是有，就你名词叫无为，内涵是有为。你讲无常，但其实你的内涵是具有常性。为什么？你这个无常是对常而生，那常存在无常存在，所以你这个讲的无常其实不是真无常意义。那之前我们就谈到无常是无其常，不是要肯定另外一个无常。好，这个空是要泯除它的自信，不是在空有相对否定的无有的时候跑出一个空性性体出来。我们讲空性是指其性质，不是有一个性体在那边啊。一旦弄错了以后，对吧？你用的都是佛教名词，但认知是错的。好，你讲说无知觉性，另外一边就是有知觉性，那知觉性否定的才跑出一个叫做无这个知觉性的，那不就两对吗？所以大家有无俱全，这才叫境界随顺。那怎么可以故呢？虚空性故，常不动故。那这个虚空性是举世外相设法的虚空来表法性的空性。空性为什么不动？要有法有自体性方动。那个以虚空来看，虚空怎么样都不会动。所以我就讲啊，我们唯识里面有善巧说哈，去后来先做主空，对不对？阿赖耶识， 啊，所以阿赖耶是哈、啊，时候到了，把火把款款了，你们被酸了。如果你死了之后，你会看到阿赖耶是把他的那个行李带着，我要走了，那你还一走你就死了。其实阿赖耶是有这么有没有离开过？那只是在讲现象的世俗地的这个表面上的生命的生灭，最后走的是最根源是有没有走啊？空来空去，怎么个走法？所以你哪里有走？往生往生哪里？请问往生哪里？我们现在是好像有距离啊，其实往生不过是个念头转一个念头，所以我跟大家讲，实际上一切法在空当中是什么？常不动的。所以往生就在一念情当中，一念转一念叫做净土。十法界在哪里？十法界复具在我们心中，只是如何成就净土因缘才叫做往生净土。净土在何处？此处此处此处也不可得。不过当我为什么讲此处，就是要告诉你不要以为有个距离有个来去，来去是就众生生灭心而论来去，实际上就是因缘具不具足，就这样而已。因缘具足名之往生，因缘不具足叫不往生。所以真正的往生就是不具足的心修到具足心，这叫往生，就这么一回事。有没有动？有动的话必须要有法，有法有自相，有自相方有来去，可是让一切法自性不可得，哪有？你看在虚空当中，只有在中间里面的所有法在来去，哪有虚空在动摇？所以你看啊，所有的动作生灭生死都是颠倒心所生出来的，过去现在未来此方他方，就这样而已，常不动故。这个观念大家想一想很有意思的。所以啊，我们走路都走得好累啊，那为什么很累？那为什么我们的心，你看我说有常讲我们为什么容易老，因为你的生命心让你老。那所以你的生命心不要再那么躁动的话，就比较不会老，寿命就长，是不是？禅定不是入色吗？入色界定，入无色界定，寿命为什么长？所以寿命的短跟什么？跟生灭心都有关啊，是不是？人在这里造作起生灭生住意灭，这个时间相就出来，从于时间相我们就会有它生老病死相，是不是从这里来的？好，再过来常不动故啊，你常不动故，那我现在观的是什么？所以缘觉，缘觉什么？一句话，我常讲的，他该当如何，还他如何。所以佛法很理性啊，你不用用你的感性啊，你不用跟他争，不用钱，你不用去缠取三宝，不用，你就要如实认识就好，该他如何的还他如何，法界性如何的你就还他法界性。所以修学佛法为什么修到最后那个身心会来会越来越衰死？我告诉你，修行的人走到最后一定会越来越衰死，衰死不一定幼稚，一门要干完哦，但他的心是直。为什么？因为他只有正直而已，因为他在修行当中不容许他多一心少一心，所以修行人到最后一定会维持这种率直之心。修行到最后他的内心一定会有一种清清楚楚的，而且这个性会越来越明显，因为不需要掩盖隐藏，他可以应激，但他的内外的心必须是一致率直的，就直接的，因为这是法的佛法的特性，佛 耶和华的特性就是待他如何还他如何，法界性如何你就把他那个法界性换出来就对了，叫圆觉，是不是？怎么样？他讲说如来藏中无起灭啊，无起灭故，如来藏中我不起灭。好，甚至如来藏，我们讲如来藏的意思啊，其实这句话一说就占两边，怎么两边？如来藏表示未显，藏着的，对不对？那在如来藏讲这如来藏是在众生，可是又讲如来就是众生跟如，众生跟如来是一相沟通的，在哪里？在如来藏，是不是？两者沟通出就是如来藏，众生边有这样的佛性叫做如来藏，而这样的佛性跟如来未来要成佛的是一致的。好，像这样，所以在佛法，而在我、就在如来的话，它这个如来藏就现出具体的功德，那就还无边了，它叫如来藏，把这个功德隐在这里面，它具有它的潜质本质在这里面。所以以如来藏这个最根源的法体啊，本身是无起灭的，无生灭的，这个法就因地啊，本行啊，是吧？观于法性实相是这样的啊，它本身无生命，所以我的心随顺无生命，诸法本不可得，我随顺诸法本不可得。所以当我在修的时候，我那么我必须要从哪里的？从哪里修？从四大修，从六尘缘引修。为什么？因为四大不离法性，六尘缘引不离法性，但我不落入四大引以为自身，我不落入这个六尘缘引以为自心，所以我不离开世俗地而得离一地。是在现前一切观察当中，你看啊，他在讲说无有地面嘛，他要你观察这一切的东西啊，如空化，如第二月，所以你的身心一切都是如空化，如第二月，包括那个能知者，包括我认为无知者的这个认知，皆如空化。好，所以这个如虚空啊，如空化，这都是叫做不执，而不是在两个相对边里面舍一边就一边，舍生就灭，舍有就无，不是，是离有无执，是离一切执，这就是空的意思，不是舍一边就一边的意思。好，那什么叫如来藏呢？如来藏里面，这里面还有一个念给大家听，究竟一圣宝性论有这么一个说，什么叫如来藏？究竟一圣宝性论啊，有这么说：舍利弗啊，言众生者即是第一地。嗯，有意思吧？这宝性论有引这个经文，言众生者，所谓众生者啊，即是第一地，有意思啊。没错，因为第一地不离开实数地，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真正的第一地没有离开实数地的第一地，是就实数地观其实相，名之为第一地。好，舍利弗，言第一地，第一义地者，即是众生界啊。他到前面讲舍利弗，言众生者即是第一地。好，难怪舍利弗，言第一地，第一义地者即是众生界。然后再过来舍利弗，言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众生界者即是如来藏。好，舍利弗，言如来藏者即是法身故，如来藏就是法身，所以它里面有哪几个观念？众生，第一 第一地，啊，如来藏法身四个同一个，是不是？众生就是第一地，第一地就是如来藏。那么大家用众生来关联第一地，众生来关联如来藏，而如来藏就是法身，其实四个就是同一个。那只是四个同一个，那看你怎么看呢？看你怎么看。所以当众生以现前诸因缘法起执着，名之为众生；以现前诸法如实照料，升起究竟圆觉，叫做法身，是不是？那不是唯识里面怎么讲的？依他起性生遍计之性，叫众生界；依他起性观照他的究竟实相，叫圆成实性。不同了吗？到底不是一样吗？是一样的。好，那这是如来藏啊，无起灭故啊，无知见啊。因为我们要知见是什么呀？能知所知的相对嘛，能知所知才有知见。我们这个无知见不是呆的无知见啊，是那种执着于见闻觉知的这种无知见，执着这种有见闻觉知，就像那个楞严经里面啊阿难的那种叫中方啊，他执着有见闻觉知，执着有这个我体，有这个由见闻觉知来证明我，由我来证明我所，我所就是见闻觉知啊。好，这两头。所以无知见，因为就像昨天我们举的例子，梦中里面有没有生死之见？仿佛有之见，实无之见啊，对，就颠倒所成的两端，认为能知能见，就这样来能知所见。如法界性，好，所以如来藏中啊，无起灭故，无知见故，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如法界性。所以你看，又不是相通了。前面我们跟我们讲了法身，众生界就是如来藏，就是法身，是不是同的吧？啊，就如法界性啊，究竟圆满，究竟圆满就是它的根源性。当然，法不管你修不修，它本质空，就是说，即便它在世俗地，在某种因缘上现出了，就好像那个身罗万象很多啊，但本质不管它的身罗万象中间可以分出多高多低多大多小怎么样的种种差别，不管它的性质怎么样，终究不管它个别所代表的性质怎么样，但从本源处来讲，它是怎么样，就法界性究竟圆满，是这圆满的在哪里？如法界性究竟圆满，遍十方故。因为你要讲圆满，就一个叫做不圆满，是不是？那请问什么叫不圆满？不圆满是因缘不具足叫不圆满，是不是？但一切法性平等，何来因缘具不具足啊？那不圆满？有生有灭，才有圆不圆满。那这个究竟圆满是我诸法本性自空啊，一切法平等平等啊，所以说在虚空，虚空有没有不圆满？这样虚空没有不圆满，就算你把它塞一些东西，它各自自成虚空，它不受你影响，你挡不了它，你影响不了它，是。所以我们讲圆满是因为有东西，这个有一个法体，这个法体带众缘，带众缘因缘都具足了，叫做圆满。可是这个圆满是带缘的，可是世间诸法诸因缘生灭有没有真实圆满？没有真实圆满，那只是相对圆满。 就法界性才究竟圆满。为什么？法界性平等，平等一切空无自性，这才圆满了、啊、而且遍十方。为什么？此空性即毕竟的实相是在一切法处，凡有法处皆具实相，是不是才叫十方？为什么？十方不是那个十个方的意思，是一切处的意思，是不是要这样谈？对不对？一切处都是圆满，而是啊本性圆满。为什么？因为它不生灭，它既不生灭，何来有缺有起有落有缺有满的这种差别？没有，你必须有生有灭才会有圆满不圆满，它无生无灭，这才叫做毕竟究竟的圆满。如果一个东西它合的叫圆满，可是因为一合就它靠众缘合才圆满，那已经告诉我它本质不圆满。为什么？靠别的的，对，实无自性的，靠众缘才具足的，本身无自性，所以既无自性，何来谈圆满？所以众一切世间一切处无圆满处，为什么？生灭。那后来我们来谈涅槃的常乐我净的时候，这个是什么？这个常乐我净，因为众生为什么会苦？因为众生的这个我是带众缘，生灭无常，无常故苦。但涅槃的讲的常乐我净是，我不可得，一切法本质寂然，我不落入一个生灭，所以我这个我才存在。这个我是不是那个外道的我？是那个什么空寂性方便明我，不是真我，不是那个众生之我。所以涅槃经讲的我是讲那个自在性，是用语言假施设的那个我，不是那个我体哦。正因为一切毕一切法究竟即灭，因为即灭故，此性如果方便讲我的话，此我不会改变。所以这是用众生所执的我来说明那个不变性的什么空寂性。所以不是空寂性是我，是方便用我来说明空寂性。那因为这个空寂性本身不带缘，所以它没生灭，既无生灭叫常乐我净。所以涅槃经讲的常乐我净跟众生所执着的颠倒常乐我净是不一样的。所以常乐我净是就哪里来讲？干脆直接来讲，就是就空如来藏讲。一了解空如来藏，从以空如来藏衍生出一空，衍生出众功德，所以方有四德数，如来叫常乐我净。所以这个常乐我净的意涵跟众生所执着的常乐我净是不一样的。好，这个才是圆满啊。这里面呢、啊，我们也我之前有举个例子啊，在这里我再念给大家听，因为这里面有讲什么如来藏啊，如来藏中无起灭故，无知见故。为什么它无起灭无知见？这个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度一切活境界，活境界经啊，有这部经叫做如来庄严智慧光明度一切活境界经啊，有说心自性清净，心自性清净故，彼心刻成烦恼染，而自性清净心不染。啊，就是说我自性清净心啊，我心自性清净故，彼心刻成所染啊，而此清净心啊不染。所以能染的是什么？你无中生有才被染，能染所染皆假，因为你妄中生有才有能染所染相。可是能染所染本是空，空不染空，所以毕竟清净，懂吗？所以有没有烦恼？烦恼即菩提，你若了解就好了。你不了 就像中论来讲啊，啊染染品啊，它染品就是有烦恼来染，我们就觉得说谁染谁啊，烦恼来染。那烦恼在哪里？这我被烦恼染的又是怎么样？所以他到最后无染染者，无染染者品啊，没有烦恼染那个染，就是其实染来染去，就好像梦中里面，梦中有个墨汁泼到我梦中的我，到底有没有泼到？梦中的墨汁是谁生的？那个谁的？梦中的我，他。啊，梦中的墨汁泼给梦中的人，有没有染到？有染到，因为所以梦中那一个人还真的被泼到了，然后就去洗，洗了老半天，这个很讨厌，那个人为什么用墨汁泼我？然后真的很辛苦，找了老半天，然后去用水龙头一直洗洗洗，啊，那个睡觉的人就在那里动，无聊就在那里动啊，他有没有染？有能染就说染，啊，其实啊，无能染无所染。所以梦中的墨汁有没有真的染污了那个梦中的人？没有，虚假染虚假，那一片虚假而已，知道吧？所以烦恼在哪里？心还没有烦恼，所以无明亦无无明尽，这样知道吧？所以拿枪拿刀要去断烦恼，你干脆砍了自己算了，不是吗？你砍谁？那烦恼就是你呀、啊！自己妄生五蕴我，然后以五蕴染五蕴，烦恼不离五蕴，我不离五蕴，哪有烦恼染烦恼？有没有？众生起颠倒才想出一个我，那才其实五蕴烦恼，烦恼五蕴染的这个我，那其实五蕴就是我，我就是烦恼，那都是走颠倒才想出来的。那这个意义差多少？哎，这个意义，这个是一个关键性的意义。我们一直在谈的都是很关键性的意义，你如果了解的话，你要断烦恼，你去砍谁啊？你不是拿着戒定慧要来，让他那个虚脑上这个我都记得，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啊、哦，这是虚脑上的法语啊、哦，这个我都一直记得。但是这句话的意思在哪里？熄灭的贪嗔痴是怎么样？你不要把它弄得自己修戒定慧，然后找出一个莫名其妙的贪嗔痴想去断它。所以你的戒定慧在哪里？戒自心，戒这个颠倒性，戒定慧都是在戒自人，离开此处所有戒定慧都没意义掉，是不是？你乱打。所以之前不打谈吗？我不谈吗？你带着妄想心往外找贪嗔痴，然后勤修戒定慧，你最大的贪嗔痴在哪里？就是那个现在这个想找贪嗔痴来断，这个就是贪嗔痴。这个一定会先把自我先保护好，先把自我确定好，然后再拿刀拿枪去砍贪嗔痴。这个一开始先有浓厚不可断的我爱啊，我贪啊，我在修行，所以要我看到这一点。这一点很有意思，这个是，这是、啊、无上咒、无等等咒啊，这是根本断根本烦恼。为什么？你不看到这个究竟之见，你修行这条路有缺席的肯定，你就会忘掉我自己。但你知道，一切法皆不可取，一切法都是说六尘缘因，一切就是《心经》里面讲无智亦无德。但当你修行不了解这个道理，有智有德离开了，那这一点有什么好处？你这样修的话，你就不会生狂妄，不会在修行这一条路以少为主，得了一些少分功德，忘了根本修行，会不会这样？那这个太多了，一路上知见没有， 走没几步，就蹲下来，就在那里享受了。这个他连自己值得都不知道，啊，不止笨笨的烦恼，烦恼很多，人家还可以讲你。那你谁叫你修的有点样子？那完了，三十是跑光了。为什么？因为你不接受人家知道，是说是有福报也对，真的有点功德；说是没福报，只因小失大，有够笨的，是不是？那有些人呢，傻傻的都没有功德，还傻傻的都很多人负面他，因为他真的很傻，所以我们要保护他。啊，那个已经好了，所以很多好学生反而老师都没在照顾，因为他很乖。那这是另外一个意思的啊。我的意思就是说，有时候这条路观念不清楚，有缺席的功德，反而失去了很多负面。所以负面就是说，因为你把善知识挡住了，因为你认为你可以，所以人家负面你，你也不一定要，因为你节制自主的，一定有所得的。这个观念都必须从你看，所以我刚才谈的整个根本的正见，是不是可以建立起这个，可以对你是一个很大的菩提心的负面，是不是？所以我们在讲说，发菩提心是最好的降魔。这经典这样说，由菩提心故能去魔，知道？因为魔名之为不觉，菩提心为觉，觉能去不觉，这才是根本之道。嗯，好，这个就是使者名为因蔽法心啊，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好，这就是一个道理啊。不过我们这样讲不知道讲多久，我不晓得。哎，没关系，嗯，听懂要紧。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哎，你们是不是修大圣的？是发心的菩萨是吗？为什么？那不是讲了算的。那个心啊，你看啊，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它是有东西的，有基础，有因缘的。你看大圣起信论，怎么个起信？不是用感性的鼓励你，是先说出了一心开二门的这个心的体大、相大、用大，才发出了这个清净心的这种信心。所以大圣的信心不是轻易可发，简单来讲，这个法种啊，不是一般人轻易可得。所以我经常讲，我念佛的有的人是什么啊？广告的宣传的，因为他念正念啊，所以他是广告念佛，就是假的，不是真的。那大圣佛弟子有的也是名片上的，但不是真的。为什么？你没有大圣的内涵，你信不信？我在很多地方，我希望大家了解佛法，了解越多，你就越能检查你那个大圣心。不是光大圣心，其实佛法了解越多，你的自我检查能力就行。因为这样的心会有这样的相，这我常讲。你认为你有，但你没有检查，其实有时候是有，但不清净。那有时候是什么？根本没有。所以不要以为我现在发心度众生，度众生，你以为你真的在度众生，你在度。我说的嘛，我今天啊到中华体育馆弘法，有好几万人来说法，我度了好多众生。其实那众生有没有度我不晓得，不过我知道你带回去好几万众生。你带回去，因为你起那么多众生心啊。所以假如我们现在一路被人家这样拱拱拱拱拱到这个样子，请问你在 你有几分的法味，没错，但其实你有很浓很浓的众生味。为什么？你只取众生相，你只取我相众生相，此人非菩萨也，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了解真的核心，你必须要，当然我菩萨出发心，但菩萨出发心从他的一动念上求佛道下化众生，这是因种下去的，但不要以为这样就足，你这个菩萨一下子可以马上跑回变众生了。所以我就讲说，我们在这个课听完了，哇，这个要发菩萨心，一出门马上，哎，差多少呀？就差那个门，一出去就变众生了。一出去一下，六根圆明，六尘圆明，全部都又回来了。哎，一下子就转个头，马上就众生相全部跑回来。啊，那个根本的发心，所以那个悲心。我们讲说无所得心跟悲心跟菩提心有没有分开？不可能分开的。真正的悲绝对不是那种充满自我执着的那种情见，也就是不是这种，不是众生缘痴，应该是开始随观无缘大智同体大悲。这个是内涵哦，这个是智慧，不是用你讲的。我们现在讲哎呀无缘大智同体大悲，你连这个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有的人是取其一分意啊，啊，我们不计较，我们平等。可是真正的无缘大慈通体大悲是那一份无所得空性的思想，这个有才可能达到的。对，所以菩萨因此于大圣中发清净心，这时候他这个清净心才能胜。为什么？有个正确的对象，走上的大圣路了，看到一切缘觉的根源处了，这才叫大圣啊！因为它是成魔路啊，是不是？所以，如果我们用一个比较严苛的角度来看，能够得上菩萨位的不多，是那个具足菩萨的发心。我们现在不是很多人稍微听听课，那就奔小圣去了。不要小圣了。我之前不是谈其他课的时候讲，请问这部经是原始佛教，是不是原始佛教？圆觉经是不是原始佛教？如果去读那个课回来一下，原始佛教是阿含经，所以这个不是原始佛教，那么辟谣了别。那不是原始佛教，那时候佛没说。佛当然说圆觉经了、啊，那佛说圆觉经跟佛说阿含经不是同样在说？所以原始佛教是什么？圆觉经。当你只把阿含经当作原始佛教的时候，你就放这个经典了，因为这个经典不是佛亲口说，这个罪过嘛，所以到最后会不会信他？当然不会信了、啊，中毒了、啊。中毒了，无意中法的信心就退掉。一旦退掉，你如何生清净心？你如何依大圣中发清净心？就完了，很可悲啊，悲啊！这个一路上啊，所以，我今天来跟一个学生在谈，他说他有时候也会听一些课，他说有些课给了很多资料。但听完了以后，连讲的人就给很多想法，但他无法给出一个肯定答案。我说这个我早就知道有这种现象，就是我们今天在谈一个法啊，比如说我们在谈唯识，啊，哪一派唯识，哪一派唯识，这个唯识家、啊、是这个思想受到毗昙的影响啊，那这个思想啊是受的影响。所以这个思想又受到什么影响？所以怎么样才讲完了？下面人听完，你们告诉我，他可不可以信受啊？就没有，他讲完了以后，本来的信心都不见了。哎，今天就是我一个学生就打电话来，就谈这个问题。我说这就是我所忧心的地方。我们现在普遍在推动佛学教育的系统， 这种错谬的思想是基于战争输掉。你谈到最后谈唯识，讲不出对唯识的信心来，是不是？谈如来藏，谁把你当做一种要修行的法门啊？这个如来藏其实跟哪些思想来源怎么样，变成都是后天生生灭灭人妄想或者人的逻辑哲学推出来的东西，不是圣教性的，不是那个可医治性的。为什么？是众生的哲学思维来的。那请问我学过，我不学还好，学的不是心，信心都不见了。然后因此我们就开始以后也随着这个方式来跟人家讲，讲什么？就是这一套也搬出来啊，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中期，怎么什么一大期，我就讲，就分这个期没有错误，没有错误，是因为这世俗地里面众生有这种特征出来。但就谈法的本质的时候，不能用这种态度，用这种态度，法的威信都不见了，唯法的价值都不见了，你不会想修它嘛？因为它不是我亲口说的。你就问他们，很多人在谈的时候，请问，所以就我就一个答案，我问你的之见稳不稳啊？你对你的法的信心稳不稳啊？有的人读了很多，我只要你讲一句话，原始佛教，请问《阿弥陀经》是不是原始佛教？你就诶，他一念啊，就所以人啊，还要笨也有好处，很多矛盾的放在一块，他也不会卡住。但一面跟人家讲说阿弥陀经是我说，那一回头说原始佛教只有阿含经，我说你再想清楚这两个话有没有冲突。他说诶对哦，诶他现在我这么一提他才知道，可是他已经误多少人了，是不是这样现象？这里面绝对不是一个口舌之争啊，这是对法的定位问题哦，这是对法的定位问题哦。这个如果对法有一丝疑惑，你念我就没用了哦。那有的人倒还不错，他讲归讲，信归信，他分得还蛮清楚的。也就是说，这个人脑袋不清楚也有好处，就是这点。就讲这点，悟人的归悟人，修的归修的，他还蛮分得很清楚。其实他都不会觉得很奇怪，这好像有点怪怪的，也是这样情形。所以我就讲，这里面的牵扯到很多法的心情问题啊。好，末世众生一直修行，不堕邪见，所以邪见背离此处，名之为邪见。所以这个邪见，即便在佛门，有没有可能是邪见？有啊，可多了，可多了。好，好，我们再看。二十四尊亦从宣此意而说偈言，啊，文殊如当知，一切诸如来从于以本因力，皆以智慧觉了达于无明，知彼如空花，即能免流转。啊，就是说能以智慧觉了达无明，知一切身心一切万法皆如空花，一了解就叫轮回相就停。所以你看到，轮回在哪里？轮回是自己怎么干过来嘛，自己在追取的嘛，啊，轮回就是狗咬尾巴的嘛，啊，对不对？一咬尾巴就跑，啊，一咬咚咚咚，一咬一跑，咚咚一直这样，一直这样。那怎么不轮回？不咬了，那不咬了就不会跑了，对不对？我不咬了，我就也经常看到那个，最近也看到。我们那个谁养的一只狗，正在狗咬尾巴，我跟你讲完，它就跳给我看，咯咯咯咯，咬都咬不到，那它一直跑，一直跑，就它一跑，尾巴跟着人跑，跟着它的身体跑，它一直咬，就一直在那绕绕绕绕，唯一不再让累，很简单，不咬了，不咬了就不用跑，是，所以我们的流转性。这不是在之前我们都有听阿含经的人就知道啊，这叫众生性。所以众生性有没有一定的众生性？没有嘛，就是对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叫做众生，是不是？ 本不可得，就是那个颠倒性叫众生性，所以众生性其实就是颠倒性，就以色受想行识染着缠绵的叫做众生性。那是因此，当我们慢慢随观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就《心经》所说的照见五蕴皆空，诸皆苦，这叫做度众生。懂吗？懂吗？度众生，千万不要傻傻的把这个众生捏成像你那样的叫度众生，不是，度了众生就生一个众生，所以度了老半天，众生也没减少过。为什么？你都处在众生界里面，怎么会？你会得很多人天福报，但你不会解脱。为什么？你是以众生界度众生界，度来度往，但还是在那种轮回，这叫轮回，不是吗？所以应该怎么样？随观色不可得，受想行识不可得。那这个就是我们开始要养出来的正见。为什么色不可得？所以瑜伽师弟们像瑜伽行派谈这些东西，就没有有没有好处？有啊，帮助我们了解色性如何。所以他要讲五蕴善巧、触善巧、戒善巧，都是帮助你了解色受想行识不可得吧，对不对？十八戒不可得，十八戒有众多因缘相，但是不可得，是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的用意就在引导这个意义上，就是这样。好，好，所以能免流转。所以我们讲有没有那种道人性，有没有解脱分，就看你有没有这个法的认知。所以转过来，在我们过去都以为要度众生，要超越自我，要如何解放，如果连观念都不清楚，你怎么修也不行嘛。好，现在你知道，反过来去想一下，过去我们不知道，现在知道了，你应该为自己庆幸了。为什么？你终于在减少你那个轮回分了，轮回钱了，是你已经在减弱了。为什么？你开始慢慢认识他，而不再跟他相应，这才是开始修的嘛。你开始随观，不是说要从此处跑到哪里去解脱，不是，就现前五蕴处就是解脱处啊。现前的五蕴身随观五蕴不可得，这就算修解脱，对不对？不可得的意思就是知彼如空花，那不是一样吗？是不是一样的道理吧？好，即能免流转。所以你们现在有没有在一分一分向以免流转这一方面走？这就是可以抉择的吧。又如梦中人醒时不可得。好，所以我从这些观念在很早我就说出了一个，你们试看看啊，这是大概二十年前的了。我那时候有一个认识，我们在打坐的时候，你要看你修什么哈。但如果修这个，就另外一个修这个态度，你试着看了。比如说你打坐的时候有妄想，你应该怎么去掉？你打坐的时候有妄想起来，你应该怎么去掉？不去掉，但观它如空花，就是在里面妄想归妄想，其实体是一，只因觉不觉。所以我们经常修行啊，会有想啊，修得鬼八会啊，因为妄想那么多，挡来挡去，对啊，越想要伸手要把它摆开，越摆越复杂。为什么？因为其实如果现在有一个脏东西有一个油漆啊。不然一摸完了，像我最近在打那个石膏嘛，我不太要怕，怕掉给毒后，那收这里快偷到没了。我就是因为打不是很好，打完了那我就用手把它弄了，所以那么手就黏了，那回头再黏的地方的沾东沾西，沾东沾西，为啥？越想弄好它就越乱，为什么？因为你自己已经去沾染它了， 你沾染它以后，这个沾染的东西再加上去，就越弄越复杂。当然会弄的不会了，不会了，不过你多摸几次也慢慢技巧也摸出来就是了啊。就是说本来它是这样，你求好就手靠上去了，一靠上去你就捻上去了，捻上去用这个捻上去再去摸其他的，越弄越乱，越弄越乱，就是这样一样的。我要挡他，我要弄他，我要挡他，我把他当一回事的时候，理剪不断理还乱，是不是这个意思？好，其实他只是如果这个法，所以在后来天台的很多地方起出来的修行，他有没有固定的所缘？他没有固定所缘，他是随念起处，观他怎么样，观他不思议，不可思议。那当然这个就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说另外一个内容嘛，要谈的很多。不过这个就是说他随念起处，所以他的观在哪里，他有没有特意要去舍什么东西？没有。因为那个东西啊，能舍的啊，你所要的尽，跟你所不要的够，应该是不够不尽。当你要舍这个够，清净就近就那个清净处啊，其实这个分本身已经离了诸法空相，因为诸法空相不够不净。所以我们在修的时候如实观察，其实不多另外一个不必要的心去遮挡它，但现前心念如何随转，如何心怎么生怎么相，就在这里观，这些相是带我身心烦恼所现的其实法。虽有种种不同的心相，前刹那的心，后刹那心，不同心，虽有种种的不同的心相，但第一时不可得。因以时不可得故，所以我不需要舍它。因为时不可得故，故我要不要取它？取亦不可需要。舍了亦不需要，知道吧？为什么要舍呢？不可得。为什么要取呢？不可得。所以修行的心态就开始松下来了。所以我现在啊，一直在想要放松，但不要放逸。嗯，知道这个意思吧？大家去传播。现在大家呢喜欢放逸，但不会放松，所以假日一到，然后我们要出去玩，要放松心情，因为我也都很累，是吧？因为他们出去是更加满足五欲六尘的染着，是不是？但我们现在修行是要放松，但不放逸。不放逸，因为念逸正法处，放松是什么？那种强烈的能所对立会让你会紧张，所以要懂得放下能所，放下能所就容易放松。所以修行人要没有这一套啊，修下来好累哦，都卡卡扣力，那无时间，经常绷得好紧，身体都在僵在那里，怎么修得不快乐？啊，那有的人呢，哎呀，修得好快乐，也错。不是要你这么那里乱蹦乱跳了，其实它是放松，那种放松以对自我身心的秩序，放松以对外境的追逐，你应该试着去调这个心，而不是往外一直找，是看看啊。好，心是不可得，觉者如虚空，平等不动转，觉遍十方界。就那个能观的也如虚空，所以你看啊，当你在修观的时候，你们啊，我要这样做，对你先想好，但你同时要想，如是如是假因缘之我，现这样的我相，修这样的观，啊，大作梦中佛事，愿作水月道场，啊，所以包括你在修的时候。但观如是因缘啊，就是说有这样的，好像在演戏一样，做梦中佛事。 所以你不要在这种修观修法的同时，那同时对这个能修者，我一味懂得不对一切尽放下，却又另外一边不断对自我的肯定和执着，这样会，当你肯定自我的时候，其实你也很难整个放下外面。所以，但你说，那我现在怎么办？就做梦中佛事啊！梦中佛事有没有梦相？前面不是讲，前面有一句话啊，梦时非物啊，有没有？对，如梦之有，但非真之有，对不对？所以，如梦中之我，修如是之禅定，修如是之空观，一种方便的假想。这时候不但对外境慢慢如观如空法，空法那观自己能观者，这么讲呢？觉者如虚空，这觉者也如虚空。好，平等不动转嘛，啊，因为平等故，没有有此，此有彼有。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大家都一样，我们不一样才会此彼分嘛。如果都一样的话，有没有移动？因为都是啊，都是啊，这都是因为不一样，或是这里有这里没有，才会有移动的嘛。一切都平等一位的时候，就没有说有无的那种移动相了，是不是？好，我们会动是什么？你看啊，你想象一下，你会动的意思是在哪里？我现在在这个位置。我不在那个位置，对不对？我在这个位置，不在那个位置，才会从这个位置移到下一个位置，对不对？可是如果我都满满的，有没有动？那就是我他就是我，我就是他，都一样了。那有没有要不要动？不需要动，都一样了。不一样是这里有那里没有，才会从有移到那边去嘛，才会动。可是如果都一样的时候，而且充斥十方法界，那有没有动的可能？没有，那只有什么？只有空性。好，即得成佛道，众幻灭无处啊，成道亦无得。众幻灭无处啊，成道亦无得啊，本性圆满故。因为本性圆满故，有本不生处，何来灭啊？啊，那成道亦无啊。要讲成道，又有未成道。那既无未成道，因为本性圆满故，就没有那个未成道。既无未成道，何来成道可得啊？是不是？所以，当我们对某些类众生，我们就给他次第次第次第次第，他就按着次第次第次第，但次第是何次第啊？次第十五次第，是你心起这样想，我就为你说出次第次第。其实次第不过是因你的分别，给你不同的分别，是，或者何来次第？所以经典讲是次第非次第，非次第非次第，次第次第，好了，对吧？绕了好多天，为什么叫次第？对，我们可以爬楼梯啊，我们可以坐电梯啊，是不是？你下楼的时候可以用走的，可以用跳的，当然跳好一点，哈，看人哦，觉得姻缘啊，顿超的用跳的，哈，那不行的就用爬的。看了一眼，那腿力不够，没有轻功的话，爬楼梯；腿力够了，所以说一定要爬楼梯，咚，你就咚就跳上去了，就是看人的因缘，是好。所以啊，我们经常讲说，很多法，当我们不断在寻求一个法的时候，你应该要，包括我们次第安立，你为什么能安立次第？你能善巧安于此地，正因为你了解法无自性，法无自性因此生彼，所以因此众生心，所以为安立如此之地。 使众生心一改变，次第改变，一直改变。为什么？法无自性故。是，所以次第本非次第，改变次第本非次第。所以你看成道，因为如有没，如果没有未成道，如何来成道？所以当我不断在寻求如何成道的时候，你不如直下去了解这个道理，方是真正走向成道。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你们知道这个意思吧？有意思，对不对？当我们不能了解佛是佛法非佛法，是名佛法，你不了解这个道理，你修佛法反而是违背佛法，就变成就因身求我，色相见我的了。是因为不了解佛法义，佛法的善巧处，所以你说佛有说四十九年法谤佛，那佛都已经跟你讲谤佛了，你还在找他四十九年讲的哪些？哦，所以不得嘛，这么难行的呢？他就说你不要谤我了，讲完他还继续追。所以我不是常讲一个笑话吗？我们现在人乖乖到哪？乖到不需要不需要、啊、我常也，你不要跟着我的念，你要好好修，他说如是我闻，你不要跟着我的念，你要好好修。然后我说你不要那么笨好不好，如是我闻，你不要那么笨好不好啊，我懂。我对方说有无法度，对方啊，我说无法度。所以你看，佛菩萨多有耐心，像我们一定老同学。那公规我不听啊，我没有听得听不，因为他一切都是依教奉行，不是他那依的依文字奉行，你怎么说他就怎么念，就这样，他也不问道理。所以。是佛法非佛法，方名为佛法。不了解这一点，什么叫邪佛？对，成道亦无德。是佛法，是成道非成道，方名成道，懂吗？哎，听懂吗？哎呀，读书过文，听懂吗？就这样而已，他自然就照着念，这样比较轻松。再过来，本性圆满故啊。菩萨于此中能发菩提心，末世诸众生修持免邪见。哎呀，其实我们讲这一章完了，大家也可以下课了，这样就够了。我认为这种原则，把看你要不要很细腻的去了解，掌握要领。有时候我们听完了，那怎么修？我本来以前我以前也都会这样，这个道理我懂了，那怎么修？后来发觉道理懂就会修，那为什么不会修？因为道理也不懂，道理也不懂。道理懂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念头，所以它不假任何威仪，假任何威仪是因为借着任何威仪是因为你现在，或者根本上不落入任何一个法，只是观念，就是说，哎，请问我现在如何让我在梦中应该做哪些事才会让我梦醒？你不要在梦中做任何事啊，你做了就越来越梦了，因为你把梦当真。唯一做的事就是观梦为假就好，你千万不要在梦中里面吃饭没事干做太多事，你越在梦中里面任何的造作都只会增加更重的迷梦性，是不是？因为任它为真，这个颠倒性才是梦的来源。你认为我应该怎么修？哎，这个我修要努力修，但不是你讲的那种修，那种修很辛苦的，那种修也不会出来的。是，所以你看啊，这里面讲菩萨于此中发菩提心，因为他知道了这个是佛因地所行，然后成佛之道，所以我要不要成佛？因为这才是究竟圆满。 我说你连活是怎么一回事？你不容易上求过道，因为你只是嘴巴讲说上求过道，可是你求个什么？目标不清楚，所以那个道心生不来。这个我是前面讲的，假如我们最解脱的意境不清楚的时候，其实嘴巴讲要求解脱，其实你会怕的，是不是？当我们不在求解脱的时候，内心有一种很大的惶恐，就怕寂寞，对不对？你试看看哦，人多的时候你先繁杂，一人一个的时候，人剩下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就很怀念那个跟你斗嘴那个，你信不信？因为有斗嘴啊，生活才有趣啊。要是都没斗嘴啊，那又容易老人痴呆啊。对，六根对六尘，有个什么失食四食啊，对不对？我们这断食吃的饱饱之外，还要触食啊，还要意识食，还要四食，对不对？意识食、失食，那这个饮食没有啊。所以我们有时候心如果不确定的话，就不容易真正发这个心啊。所以对解脱不清楚的时候，其实修行的时候会怕什么？那这么多解脱，这么多放下，那不是觉得很无聊、很淡淡、没味道，错。所以不了解解脱的意境，那种极灭烦恼的意境，你就不容易真正发起向意解脱的心。你不了解解脱圆满的一个成果的圆满，你要真正上求佛道的菩提心，也不容易成。好，所以啊，菩萨以此中能发菩提心。好，那末世诸众生修持念邪见，我不是刚讲吗？念邪见啊，就是那个核心的正见有了以后，一条路就是靠着它在生长。你会一条路修到最后，我们在谈啊，我们这一生能碰到善知识不多、哦。我不要讲说很伟大的善知识，就是到你老，你都愿意接受他对你的告诫那种的啦，对不对？那我们像我们现在碰到我们的学生，现在都变成有点像平辈了，因为他们也都是法师喽。是。那当我们不断在成长的时候，我们旁边就越来越不容易有人为我们说法，为我们提供指导，因为他不一定认识，再过来你也不一定接受。所以一个人到最后都还有人在罚，在整个修行上指导，那这是你的福报。那如果没有的话，就靠自己。那问题靠自己，那就必须要你的觉照很强，必须要你的正见很稳，是不是？因为没人了嘛，一样一样都要靠你自己观察。所以如果一开始你的正见不稳，你的修行各这条路里面种种的歧路啊，你要不知道去觉察，一路上你修到一段落以后，自以为是就一直往下走，一扎千差万别了，走不回头啊。那种因为你都不知道错，没人敢跟你提醒啊，甚至也不是说没人不敢，没人敢提醒，也不知道怎么提醒你，因为他跟你一样，可能之间也不大清楚，他也你认为你对，他也认为你对啊。所以说两个错的碰在一块就麻烦了。所以这一条路一开始正见的建立很重要，因为你可能到最后就靠你自己来什么呀，免邪见。好，再过来，我们来看，接着。于是普贤菩萨在大众中即从坐起，顶礼佛祖，又绕三匝，常跪叉手而白佛言：大悲世尊，愿为此会诸菩萨众，即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圣者，闻此圆觉清净境界。好，就是说普贤菩萨、文殊菩萨讲完了以后，普贤菩萨都是为众生发问的。我们刚才有念那个文殊师利所说这个经啊，这里面也谈到，因为这个经里面所说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啊，这里面 一开头是文殊菩萨很早很早名相一出就到我住的地方站在门口，那很多人后来的文殊菩萨站在门口，大家也跟着站在门口，当年进去，为什么？因为为什么文殊菩萨那么早就来？因为他说我想见我。为什么想见我？我想要让众生了解我，因为我好要我非常我即便到现在我都很乐意见我。那还在管我为佛问，为众生问法，一开始他的起心动念就是，所以一大早就来了，就站在门口。那后来的当然老大站在门口，其他全部都站在门口等着见我。那最早来的是文殊菩萨，即便他到了做文殊菩萨，他依然乐于见我，而且乐于为众生问法，像这种情形都一样。所以说希望世尊啊能为众生，为末世一切众生修大圣者，在闻能听到这个圆觉的清净境界，能听到这个好。那可是怎么呢？他说云何修行啊，闻此圆觉境界云何修行，怎么修呢？所以我们讲说这个太虚大师不是讲啊，这个是进行果当中的行，很重视行，就是这个圆觉经里面他很重视怎么修啊。所以这里面经常会提问到说怎么，就强调是怎么修。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一部经到后来在天台宗、华严宗、禅宗很多宗都会拿来讲的，因为它一个导入的修法。哎，云何修行啊，师尊，若彼众生知如幻者，身心亦幻，云何以幻还修于幻呢？有意思吧？如果是幻的呢，那为那若众生知如幻，因为前面讲知如幻嘛，那我现在知如幻，如何我身心亦幻哦？那云何以幻啊还修于幻呢？所以以前我自己有写了一个不叫记啊，那自己乱写的，那也不像，不过就是类似这种情形，就是幻中行化，幻中行化，行幻化幻，幻境行理啊，幻境行仪，仪境的仪啊，生灭即离。就是我那时候，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有给自己一个自我鼓励的，就是说，幻中心化，就是说，我要不要度？要度，但我在度的时候不过是幻化，这以幻治幻，那幻境行矣，也没什么好行。为什么？能行所行，本自空啊，生灭即离，这是。20多年前的，那时候自己写了一句，自己提醒自己，类似这样的话，类似这样。所以，如果众生知道如幻，身心亦幻，那幻就是假的，假的怎么用假来修呢？我们当然修是用真的，拿个中真的来修啊。云何以幻还修一幻呢？对，这个众生最难的就是。我要修空，我用一味的全然否定好修，但我要否定的同时又要肯定，难了。现在就是又否定又要肯定嘛，对不对？我就认为它是幻的，我要借着幻来修，又要肯定它有，那跟它都没有。所以这个常有出现一个现象，就是当我在修空观的时候，一念起火来，那个火就变淡淡无味，对不对？要么就执着有，哇，就感情很丰富，就掉入里面。那要观空的话，就淡淡无味。既然空，我在念个什么？哎，你就知道落两边，要么就自由，要么断灭，就这种现象会出来。现在是要让你又能观它如幻，也能以幻来修幻啊。云何以幻还修以幻？若诸幻性一切尽灭，则无有心，谁为修行呢？好。 都无心的话，就是说若诸幻性一切尽灭，一切都没了，都无了，则无有心了、啊、无心的话，无心就无人，谁为修行呢、啊、谁在修啊？所以你看、啊、这一定要把握得很稳啊。如果他落入一个就是既要幻，就是你看这就叫真空妙有的意思，既不离空也不能否定一妙，或者叫断灭，那一直有就背离真空，哎，那所以普贤菩萨这句话一问出来啊，有意思啊，这个要领啊，其实如果懂的话，我们就平常就很好用下手，如果你懂就比较好用功修行了啊。好，那这次时间我们先到此，那下次的时间啊，说不定会有一点变动啊、哦！我当然这个还不晓得，因为刚好有这边有一些事情。那如果有变动会讲，如果没有，就再找我们原来的规划，好吧？啊，请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